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周四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都市观影和专家论坛。
周四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新兴校园和艺术人生。
周五到周日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下毒少年说、台长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周日的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委内瑞拉连续强震后的救援工作正在展开。当地时间周三晚间，两次强烈地震接连袭击委内瑞拉，震中位于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地区，多个社区建筑倒塌，道路和机场设施受损。美联社报道，目前已造成至少188人死亡，超过1500人受伤，仍有不少民众被困在废墟中。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动员对委内瑞拉的灾害援助。联合国、邻国政府以及多个人道组织也开始协调救援。由于主要机场受损，物资运输面临困难，旅居美国的委内瑞拉社区也在佛罗里达、德州等地组织募捐，收集药品、饮用水和食品，希望尽快送往灾区。
两名美国官员今天表示，伊朗向一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开火。此前，这艘船报告称在阿曼达希特港东南约7.5海里处，右舷被不明弹体击中。英国海军下属的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也发布了相关通报。近期，美伊达成初步的协议后，外界原本期待该海域航行安全能够逐步的恢复，但这起事件再次加剧市场对海湾局势的担忧，也可能影响石油价格和国际航运的安排。美国官员匿名向路透社透露消息，但伊朗方面暂未给出完整的回应。
今天，乌克兰政府在波兰格坦斯克举行的重建会议上表示，预计未来2天将签署总额超过100亿欧元的协议和项目安排。乌克兰总理表示，这些资金将用于基础设施、能源系统、住房和工业恢复等领域。与此同时，欧盟也向基辅转移了一笔大型贷款的首批资金。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在战争仍未完全结束的背景下，为乌克兰战后重建提前筹措资金，并吸引欧洲的企业参与。基辅方面希望通过重建计划稳定经济、恢复就业，同时向外界释放信号，乌克兰不仅需要军事援助，也需要长期的投资和制度性支持。
英国财政大臣瑞秋·里弗斯6月25日公开表示，支持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出任下一任首相。此前，现任首相基尔·斯坦沃因民调低迷和地方选举表现不佳，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魁和首相的职务。里弗斯表示，伯纳姆承诺继续遵守财政的规则，包括让日常支出和税收收入保持平衡，并降低债务占经济产出的比例。他认为这将有助于维持企业信心和政策稳定。伯纳姆目前是唯一公开参选接替斯塔默的人选，如果没有挑战者，他可能在7月中旬前成为英国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7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中国近期进一步加强了对稀土及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并以涉嫌非法出口稀土相关物资为理由，拘留了2名日本公民。据报道，这2名日本人就职于一家大型日本机械制造企业，今年5月在中国东北地区被逮捕。6月24日，中日两国政府先后证实这一事件。这一事件再次加剧了中国与日本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围绕稀土问题的紧张关系。法国《世界报》指出，这一事件发生在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稀土供应链安全的关注。 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对台湾发动攻击或者实施封锁，将对日本构成生存性的威胁，日本有可能采取军事行动。中国对此强烈不满，认为日本不应介入台湾问题。此后，两国政治互信进一步下降，中国不仅减少前往日本的旅游团，也持续向日本施加经济压力，尤其是通过稀土供应对日本施压。要知道，中国控制了全球约70%的稀土开采和90%左右的精炼加工能力。数据显示，今年3月至6月、4月，中国向日本出口的7种主要稀土金属同比下降超过80%。因此，在6月15日至17日与法国的埃维扬举行的 G7 峰会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战略金属的供应问题列为重点议题。与此同时，中国进一步强化了其稀土监管措施。为了防止企业绕过管制措施，中国商务部6月24日宣布开通举报热线和专门的网站，鼓励民众举报涉嫌违规出口战略矿产的行为。
法国《世界报》还指出，稀土问题同样是中美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北京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现出一定合作的姿态，但两国之间依然充满不信任。6月22日，中国将两家美国稀土企业列入黑名单，一家是 MP 稀土材料公司，这是美国唯一正在运营稀土矿的企业，并获得美国国防部的支持。另一家是美国稀土公司 USA Rare Earth， 这家企业获得了美国商务部的支持，并在积极寻求开发拉丁美洲的稀土资源。这两家公司实际上已被禁止与中国开展企业业务。此外，还有8家涉及无人机、机器人和航空领域的美国企业也受到限制。中国认为这是对美国行动的回应。6月8日，美国国防部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国防的采购名单黑名单，指控他们与中国军方存在合作的关系，并列入名单的企业包括比亚迪、百度和阿里巴巴。其中阿里巴巴已宣布将就此决定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法国《世界报》还指出，中国对美国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比对日本更加谨慎。北京希望展现自己有能力以牙还牙，但同时也不愿与特朗普政府陷入新一轮的全面的对抗。中国目前采取的既保持强硬的姿态，又避免局势失控的策略。
在视频中，一名男子夜间在阳台殴打一只小狗，小狗发出尖锐惨叫声。这名男子粗鲁地揪着狗的脖子，把它踢回了屋内。这一发生在中国西南城市重庆的事件被一名邻居拍下，并于本月发布在了社交媒体上。视频促使关注的居民前往该男子的公寓，在现场与他对峙，并救出了3只遭受虐待的小狗。几天之内，数百人聚集在他的公寓外，并在当地官方试图压制示威活动时与警方发生了暴力冲突。这是一次罕见的公民行动。据两江新区警方的一份声明，这名姓李的39岁居民目前已被拘留，并称他谎称收养犬只，进而对其进行虐待，导致犬只受伤甚至死亡。当地官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属于李姓男子的3名狗已被送往一家动物收容所和一家宠物医院。其中一只小狗的前主人在参与救援后告诉本地媒体《新快报》，这只小狗多处骨折，尾巴被截断，牙齿被打碎。接着让另外两只狗的动物收容所旺旺家园在社交媒体发帖称，它们严重营养不良，并存在失温的情况。由于中国没有专门的动物保护法，李先生可能面临的最严重指控是扰乱公共秩序，最高惩罚为拘留15天。这是在中国引发公民愤怒并呼吁制定反虐待动物法律的最新一起虐待动物案件。事件凸显了中国公民，尤其是年轻人，正在向他们的领导人提出诉求，即便官方通过驱散集会以及审查视频和在线讨论来压制公民的行动。数百名居民，包括一些从重庆以外地区赶来的民众，在李先生的公寓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静坐抗议。许多的示威者是年轻女性，还有年长的居民以及带着孩子的家长，他们手持写有保护动物和停止虐待动物的标语牌。无法亲临现场的支持者通过外卖软件送来了食物、饮用水、供休息的凳子、睡袋和狗粮。许多人带着自己的宠物来到现场，分享人与动物相伴的故事。当李姓男子的公寓小区阻止更多人进入时，示威者便聚集在了马路对面。参与聚集的重庆宠物主人高润表示，在看到李先生如何对待其犬只的视频后，他感到极其愤怒。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败类，他在电话中说，如果这发生在我的猫狗身上，我会和他拼命。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我只是被这些无法发声的动物说话，他说，我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能被平等对待。
官方采取行动驱散了和平聚集的人群，视频显示有女性被警方推搡并按倒在地，目击者称有十多人被带走。在这些冲突发生后，示威者开始向现场官员高喊口号，要求释放被带走的抗议者，并集齐了中国齐唱了中国国歌。在6月11日凌晨，即示威开始四天后，警方驱离了其余人员，拘留了更多的示威者，并树立起金属围栏以封锁静坐的区域。尽管官方努力压制相关的讨论，此事仍继续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李先生殴打其犬只的原始视频已被删除，而关于聚集的视频和帖子也从互联网消失了。收治了那只骨折且尾巴被截断的小狗的宠物医院，此前一直在发布其恢复情况的直播，如今也不再继续。尽管与该事件相关的几个标签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微博上被删除，但一个与嫌疑人被拘相关的标签已吸引了超过6700万次的浏览量。许多评论呼吁惩罚李先生并制定动物保护法。中国的动物福利倡导者推动反虐待立法的努力已经持续了十多年。香港大学研究中国动物保护的法律助理教授夏莹表示，围绕动物养殖业的经济考量仍然是此类法律面临的最大的障碍，更严格的法律监管将推高繁育和运营的成本。他补充道，根据政府统计的数据，中国的畜牧业去年创造了约1100万个就业的岗位和超过5200亿美元的价值。夏莹指出，最终得以进入法律程序的动物保护案件，在庭辩中通常会强调动物对人类的价值。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专注于动物法的教授曹涵爱表示，在过去15年里，宠物拥有率的上升改变了许多人看待动物的方式，从食物或益处转变为伙伴。随着中国变得更加富裕以及中产阶级的扩大，对动物的福利的关注也在增加。在中国首例涉及宠物投毒的刑事案件中，一名男子于2025年被判处4年的监禁，原因是他蓄意投放危险物质，在北京一处社区的公共区域投下农药，导致9只宠物狗和2只流浪猫死亡。警方近期针对一只拥有150万在线粉丝的知名边境牧羊犬立案展开刑事的调查。该犬及其主人居住的河南省明陵县警方称，该犬被拐走后遭宰杀食用。据狗主称，警方受理此案的依据是鉴于该犬只的商业价值，此案符合盗窃的标准。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子轩。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美国最高法院今天连续做出了两项移民相关的裁决，均支持特朗普政府的立场。第一项裁决中，最高法院以6-3裁定，联邦政府可以在美墨边境口岸因处理能力不足限制或暂停受理庇护的申请。 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可能恢复所谓的限量受理政策，让部分庇护申请人在墨西哥一侧等待。第二项裁决则允许政府终止海地和叙利亚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路透社报道，受影响者包括超35万名海地人和6100名叙利亚人。保守派大法官认为相关移民决定不应受法院的过度干预，自由派大法官则警告，这将使大批的移民面临遣返风险。
同日，美国最高法院还作出另一项有争议的裁决，判定夏威夷一项限制公共场所携枪的法律违宪。该法律要求持枪者在进入商店、酒店等向公众开放的私人场所前，必须先获得场所所有者明确的许可。最高法院多数意见认为，这一规定过度限制了第二修正案所保护的携枪权。支持控枪的一方则表示，夏威夷的规定原本是为了保护业主和顾客的安全，并尊重私人财产权。美联社指出，这是最高法院近年来一系列扩大持枪权解释的最新裁决。枪权组织对结果表示欢迎，而控枪团体则担心各州限制公共场所携枪的空间将进一步缩小。
白宫昨天向国会提出了$876亿补充拨款的请求，其中大部分与伊朗战争相关。根据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的信件，约670亿将拨给国防部，其中210亿美元用于弹药，173亿美元用于军事行动成本，另有$121亿用于机密项目。除此之外，白宫还要求$111亿用于援助受关税和成本上涨影响的美国农民，$14亿用于中非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该请求预计将进一步激化国会关于战争权利的争论。两党部分议员此前已质疑总统是否应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民主党人表示将严格审查这笔资金的用处。
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农业部和商务部日前联合致信各州州长办公室以及企业领袖，警告中国驻美使领馆正在接触美国地方政府和私营企业，试图阻止他们与台湾往来。信件日期为6月16日、6月25日前后，由美国在台协会对外发布。信中称，中方在沟通中经常错误地表述美国的一中政策，暗示华盛顿已接受北京对台湾的主张。美国政府强调，美国在台湾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但鼓励美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继续与台湾保持商业和人员交流。中国外交部回应称，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来往。台湾外交部则表示欢迎美国的态度。下面播报下图本地新闻。
2020年世界杯小组赛伊朗对阵埃及的比赛尚未开踢，围绕比赛的场外争议已经持续升温。这场将于6月26日在西雅图 Lumenfield 举行的比赛，被西雅图世界杯组委会提前定位为了 Pride Match， 旨在结合当地的骄傲月活动，展现西雅图包容多元的城市文化。然而这一安排遭到了伊朗和埃及足协的强烈反对。据 Athletic 报道，伊朗足协已经正式要求国际足联 FIFA 禁止任何与 LGBTQ+ 群体相关的仪式、宣传活动以及彩虹旗等象征性标志出现在比赛环境中。
伊朗足协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伊朗与埃及同为穆斯林国家，两国拥有共同的文化和宗教价值观，因此双方一致认为不应在比赛或球场环境中出现与该运动相关的宣传活动。声明称，两国足协已通过正式渠道向非法表达立场，希望国际足联充分考虑参赛球队的意见，并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相关活动不会出现在官方的比赛环境中。不过非法本周回应称，2026世界杯是一项包容性的赛事，欢迎所有背景的球迷参与。根据世界杯球场行为的准则，彩虹旗以及代表不同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旗帜均被允许带入球场。
当波黑对阵卡塔尔的比赛被安排在周三下午时，很多人原本以为这会是西雅图世界杯期间最冷清的一场比赛。毕竟这既不是拥有众多球星的强队对决，也没有美国队参赛。赛前，世界排名第61位的波黑和第62位的卡塔尔均未能在前两场比赛中取得胜利，对于两支球队来说，这更像一场生死战。然而结果再次让外界惊讶，6月25日，西雅图世界杯第三场比赛吸引了66925名球迷到场，门票全部售罄。至此，西雅图承办的前三场世界杯比赛实现了连续3场满座，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首场比赛是比利时对阵埃及，作为夏图历史上的首场世界杯的比赛，座无虚席并不令人意外。加上美国队迎战澳大利亚，更是在开赛前便一票难求。而如今就连一场波黑与卡塔尔之间的比赛也能吸引近6.7万名观众入场，让夏图再次成为本届世界杯最受关注的主办城市之一。世界杯期间，夏图的足球热情已经引起全球的关注。此前美国队4-1击败巴拉圭的比赛中，球迷制造的巨大声浪甚至被记录到地震监测的数据中，让外界见识到了12人军团在足球赛场上的能量。而这一次尽管没有东道主美国队的登场，现场气氛依然火爆。
华盛顿州著名景点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发生了山火，目前火势已经蔓延至了86英亩。根据奥林匹克国家公园的发言人莫莉皮特曼最新的报道，截至周三晚间，这场野火已经烧毁了约86英亩的土地。火灾位于奥林匹斯山西北偏西约5英里处，靠近霍河流域的一处山区山林地带。由于起火点位于陡峭的山坡中部，地形复杂，给监测和灭火工作带来了一定挑战。公园方面表示，火场周围主要为山林覆盖的高山区域，目前相关部门正在持续评估火势发展情况，并监测是否对游客、安全设施以及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美国人口普查局周四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华盛顿州金县正站在一个重要人口结构转折点上。截至2025年7月1日，非西班牙裔白人占金县总人口的50.1%，仅比半数门槛高出0.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如果当前趋势持续下去，金县最快将在明年成为一个没有任何单一族裔占多数的人口大县。数据显示，这一变化发生了相当的迅速。2020年时，非西班牙裔白人在金县人口中的占比仍超过55%。过去5年间，这一比例平均每年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金县人口持续增长。
2020年至2025年间，全县人口增长约7.1万人，总人口突破234万。但在这段时间内，非西班牙裔白人人口反而减少了约8.5万人，降至约118万人。换句话说，过去5年，金县新增人口几乎全部来自有色人种群体，其中亚裔人口增长最为显著。自2020年以来，金县新增超过10.2万名亚裔居民，增长幅度达到22%。截至2025年，亚裔人口约55.8万人，占全县人口接近24%。分析认为，夏都地区科技产业持续吸引全球人才，是亚裔人口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他族裔群体同样保持增长，西班牙裔人口增加超过3万人，达到27.4万人以上，非裔人口增加约1万人，总数多达16万人，多族裔人口增加超过1.1万人，达到14.3万人。
金县无家可归问题仍在恶化。根据金县地区无家可归事务管理局6月23日公布的最新时间点统计数据，金县无家可归人口估计已达到18365人，比2024年增加9%，其中64%的人仍生活在庇护所之外，包括帐篷、车辆以及其他不适合长期居住的地方。这项数据对夏图及周边华人社区具有现实的意义。过去几年，无论是在夏图华裔国际区小西贡公共交通站点周边，还是在金县东区和南区的一些商业走廊，露宿者帐篷、车辆居住、精神健康危机和毒品活动常常与居民对接面安全。商家经营环境和公共的安全空间使用的担忧交织在一起。最新统计显示，问题并没有明显的缓解，只是增长速度有所放慢。下面是天气预报。大夏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60度，摄氏16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最高气温华氏67度，摄氏19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
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下面先介绍体育新闻。世界杯继续小组赛第三轮的较量，在一组的比赛中，厄瓜多尔2-1击败了德国，爆出了本组一大冷门。那场比赛中，科特迪瓦2-0战胜了库拉索。三轮过后，德国、科特迪瓦同积6分，德国凭借净胜球优势排名小组第一，科特迪瓦位列第二，两队直接晋级32强。厄瓜多尔积4分排名第三，也凭借成绩较好的小组第三身份获得出线机会。库拉索1-2，小组垫底出局。
在 F 组中，荷兰队3-1击败突尼斯，以2-1积7分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日本队与瑞典队1-1战平，日本三轮积5分，位列小组第二，接受荷兰晋级32强。瑞典虽然首战大胜突尼斯，但随后不敌荷兰战平日本，最终积4分排名第三，仍需根据其他小组第三成绩决定是否能出线。突尼斯3战全败，小组垫底出局。
D 组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在美国与土耳其的比赛中，最终土耳其以伤停补时97分钟绝杀美国3-2获胜，但是由于此前两轮全部失败，所以土耳其依然是小组垫底出局。美国队此前前两轮全胜，根据胜负关系已经掌握了出线的第一位。另一场比赛中，巴拉圭在圣克拉拉里维斯体育场与澳大利亚0-0战平，在小组第二的争夺中，澳大利亚最终以净胜球优势取得第二，而巴拉圭取得第三。
NBA 再度完成重磅的交易，夏洛特黄蜂队同意将主力控卫拉梅洛·鲍尔和约什·格林送往明尼苏达森林狼，换回前锋纳茨·里德尔，一个2033年无保护首轮签、3个首轮签互换权以及3个未来次轮签。消息人士表示，这笔交易仍需联盟的批准。24岁的鲍尔是2020年的探花秀，曾入选全明星，上赛季均得到20.1分、7.1次助攻和4.8个篮板。森林狼希望借此为安东尼·爱德华兹寻找更强后场搭档，黄蜂则转向积累选秀的资产，并计划让科比·怀特担任新的首发控卫。
财经方面的消息，今天美国股市涨跌互现，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0.14%，收于51920.62点。标普500指数下跌0.01%，收于7357.49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46%，收于25358.60点。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涨0.78%，报4040.1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小幅上涨，美油主力合约收涨1.61%，报71.47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1.56%，报75.02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59715.35美元。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节目截稿时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14%。报于403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33%，报于22543.53点，日经225指数下跌3.82%，收于69602.72点，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680.38元人民币。
美国商务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也就是美联储最关注的 PCE 通胀只比同比上涨4.1%，为3年来首次突破4%。能源价格因中东冲突上涨，是推高通胀的重要的原因。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CE 同比上涨3.4%。尽管价格压力上升，美国消费者支出五月仍增长0.7%。市场应重新评估美联储的政策路径。交易员认为，美联储今年仍有可能加息，9月会议成为重要的观察点。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苹果公司6月25日上调了多款 Mac 和 iPad 产品的价格，原因是内存和存储芯片的成本大幅上涨。 苹果官网恢复上线后 ，Mac 电脑价格普遍上涨约15%到20%， iPad 价格上涨约15%到25%。其中，基础款 MacBook Air 涨价$200至$1299，基础款的 MacBook Pro 涨价$300至$1999。iPad Pro 涨价$200至$1199，苹果股价当天一度下跌超过6%，这也显示 AI 基础设施需求推高了存储芯片价格后，成本压力正传导到消费电子产品。
快餐连锁企业 Wendy's 本周意外成为散户抱团股新目标。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 Reddit 的 Wall Street Bets 论坛上，散户投资者号召买入这家股价长期低迷的汉堡连锁公司，推动 Wendy's 股价自周二以来一度上涨约18%。截至周四的收盘，该股因波动加剧回落6.7%，报$7.33。纳斯达克连续第二个交易日临时暂停交易。Wendy's 过去一年股价下跌约38%，受到美国受疲软、牛肉等原材料的成本上涨和利润的承压的影响，也因此未成为空头做空的对象。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子璇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新闻采编是 Terry、乐阳和小袁。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知音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读书观影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Rainy。
捡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每周的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瑞内，很高兴在今天的晚上又跟大家相聚。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本新鲜出炉的好书，名字叫做《情调西雅图》。非常荣幸的是，我们今天请来了这本书的主创，主编杨露一。那露一，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请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瑞内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露一，我是情调西雅图的编辑之一，很高兴今天来瑞内的读书观影节目和大家聊天。
欢迎欢迎。那其实我现在手边呢就已经拿到了这本沉甸甸的但非常非常的精美的情调西雅图，它整个封面是非常柔和的，代表我们西雅图春天的这种粉色的花，那背景呢也是有一点点我们西雅图特色的非常精美的这个雨珠。同时里面还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太空针，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西雅图意象。那其实从封面我们就看得出来，这本书跟西雅图是非常息息相关。那同时其实这本书也主打的它是我们西雅图首部中英文双册的时尚文化读本，同时也是西雅图的一张城市文化名片。我在翻这本书的时候，里面有大量丰富的这个图片，同时也是分成了三个章节，从历史，然后西雅图的这些现状，还有它的非常细节的当代都市的点点滴滴，都有很多的介绍。那我们今天请到露一呢，也是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它产出的一些背景，当然作为主编，中间肯定也是有不少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那同时也是希望把书的更多特质介绍给听众朋友们，那欢迎大家能够对它感兴趣，然后来从中找到自己心目中西雅图的那幅风景画。所以那欢迎露一，想知道。想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你最初的这个创作背景，为什么想要做这一本《情调西雅图》呢？
啊， 我呢，本来在中国呢，是在一个地方性文化杂志编辑部工作。对写地方文化，我总是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情。西雅图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在这里生活了多年，非常喜欢它的美丽、它的氛围、它的景色、它的历史。我觉得西雅图也是一个有写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历史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就有这样的兴趣要写一本送给我的第二故乡的书。那我呢，很荣幸的加入了美国西北华文笔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文友。我呢知道他们也有文笔，有自己在擅长的文化领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在两年多前呢，我听说西雅图即将作为美国这个诸多城市承办，一起承办2026年的世界杯，那这是一个也是向世界讲述西雅图的一个好的契机。所以呢，当时我们编辑部就热烈讨论有没有可能做这样一个项目，让我们这些华语写作者有一个机会来一起向世界讲述我们的故乡，我们的第二故乡。所以这是当时的一个起因。我们想我们的笔会有这样一份责任，也正好有这样一个契机来写一本送给地方文化的书。那么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是可以说是顺利，也是几经周折。顺利的呢是这个项目得到了笔会的理事会还有会员的大力支持，我们在组稿在编辑，大家都不遗余力、胆汁竭力，就全力以赴的把这自己的智慧贡献给这本书。因为大家都喜欢这个地方，觉得确实是我们想要言说的内容。那么如果说周折呢，是可能我们自己知道，第一我们的时间和水平也有限，第二呢我们的要求又很高，我们并不想辜负了作者的信任，辜负了这一块美丽的沃土。所以呢我们还是对每一个环节的把关，无论您刚刚说到的封面的这些细节、内容的框架的制定，还是文稿的编辑、图片的选择，非常的花心思，没有就是起一波一波多折，反复的更正校对，然后才到了现在的这个水平。那如果说因为我参与了整个的过程，就我也知道有些地方如果多给我一点点时间，我还能做得更好。所以可能艺术本来就是一个不完美的完美。对于这份成果呢，我心里面还是觉得很欣慰、很幸福，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里做这样一件事情。下面我非常愿意的分享一些写作背后的故事啊，编辑部的故事啊，我准备回答你的问题。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陆一。刚才您的讲述当中，其实都把整个过程、组稿，然后从一开始这个想法是怎么出现，然后接下来又是怎么多方的去配合，最后把它落地。其实，虽然其实看起来这个流程非常的长，但其实我知道你们编辑部也是非常的有效率。虽然想法在一两年前就已经有了，可以说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萌芽，但真正从这个通知发出去，其实也是今年2026年才开始的这样一件事情。那现在是六月份，书已经到了大家的手上，这可以说是非常高效的了。所以陆一您真的太谦虚了，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出来这么好的效果，调动这么多的资源和协调这么多的人力，太不容易了，非常感谢你们做出这么好的作品。那您刚才讲到了这背后有很多的故事，或者一些细节，那麻烦您挑一些你自己印象很深刻的一些过程或者瞬间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好的，我先讲讲作者群吧。我们的作者呢，大部分都是西雅图本地的作者，也有个别呢是来自加拿大的、来自外州的作者。那么这些作者呢，他自己写了他们擅长的、有手头有丰富资料的稿子以外，他们还推荐他们的朋友。比方说我们有加州闲云野鹤，他也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赞助者之一。他写了以后呢，他是一个媒体人，非常有经验，写各种 漂亮的艺术类的文章，然后他还推荐他的女儿来帮我们写东西，因为他女儿曾经也对西雅图在这里驻足，对西雅图很有就是感受的一个作者。然后他们就是我们的作者群为什么这么顺利呢？因为他们不但自己写，而且把身边的人都邀请进来啊，让他们发挥自己长处来参加这个项目。那么在写作的过程中呢，我们也碰到一些就是说需要，因为这个风格呢就是49篇文章，我们一共呢是有29位不同的作者，其中有几位作者呢他们写了多篇文章，那么最多的几位作者呢就是写了3篇文章。那么这些作者他有各自的背景，有的是建筑师，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老师，也有的是医生，他们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把自己的见解放到这本书里。但也造成了另外一个，这本书看上去有各种的就是风格，写作风格，语言风格，那么我们在编辑的过程中呢就需要做一些改动，把这些风格，因为这是一本书合作，但它并不是个人的文集，更希望有一个相对统一的风格来写我们的这个城市，所以这个在编辑过程呢也是做了一些风格上的融合。那么我觉得大家也很支持，因为当时我们就跟作者达成共识，这篇文章交给我们呢，你们就让我们来操作，让我们来修改。那无论是名家还是刚参与写作的这个作者，他们都非常信任我们，所以这份就是交给我们的稿子他们也没有来多问，最后发给他们让他们在校看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注意到个别的错别字和细节，对整个文章呢大家都很信任我们，对我们这个工作是极大的支持。因为编辑这个活呢是为他人做嫁衣裳，有的时候你改了别人的文章呢别人不是很高兴的，因为作者有自己的意图在里面。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的作者他非常理解这本书需要有一定的共性这个角度，所以就是作者的信任。那我先讲的是就是作者的组成部分，还有在编辑上的文稿的风格的统一。那么我再讲一个，比方说我自己具体写作的一个过程。那我呢是写华大樱花这一篇。那么就是华大看樱花，因为我自己孩子在华大，每年看樱花呢我也都去看，因为华大樱花有不同的人看不同的感受。比方说你外地的人过来看，你自己在华大的学生，你可以看得到他傍晚甚至于子夜，他那个没有游人散去的时候，你可以多次去，哎，早上去看到满树粉色的云海，可是一夜风雨它遍地粉红的地毯，而树上就是微微嫩绿的新芽，你可以看到它不同的变化。那么我呢就是为了写这篇文章，其实这篇文章是过去几年的稿子我把它组合起来，然后今年为了写这篇稿子我又去看，但今年去看的时候一些樱花是没有不在樱花季，因为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是今年的第一个季度，樱花还没有开，樱花开的时候这篇文章已经在印刷厂出版，已经在印刷厂的制作过程，所以今年没有机会再看到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的 point 我的就是说有时候写一篇文章可能要去实地好几次甚至好几年，那你才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观察到不同的角度。所以我一般有的时候写风景的东西我喜欢挑不同的天气，至少我要去两次，一次是在艳阳的天，一次是在暴雨的天。我觉得以前或者说我写风景类的文章，我觉得取一个不同的时间，取一个不同的天气去看是很有益的，对展现这个地方的丰富性多样性。所以我相信也有其他的作者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是多次的实地采访，原来的不满意，然后他们说再去拍照再去改再去写。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这些大家都非常尽心尽力的写作过程，
我觉得从您刚才的这个描述当中，不管是来自各个地方的这个作者大家的配合，还是你自己个人在写作自己负责的那一篇文章时候的那种严谨，哪怕是以同样的风景也至少要去两遍看一看它在不同时期不同这个天气下面的带给大家的不同的感受和呈现的不一样的景色。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你不光对自己的文章，那么这一本书你作为主编辑，应该也是这样，就是反复的打磨，然后把它呈现出一个更加立体的一个画面来给我们读者。那你刚才讲了很多的细节，也提到了这本书组成的很多的各方资源，那可以请你再大概介绍一下，说这本书大概是有多少的作者一起来完成它，然后那最后。你刚才讲到其实他因为有了最后的这种比较风格统一，那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他大概是什么样的一种风格，适合什么样的读者群体，在可能什么样的这种境况下面，然后来去阅读它，是会是一个理想中的抵达你心爱的这本书抵达读者之后的一个这个画面。
好，谢谢你的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我很乐意回答。那一共多少作者呢？是29位不同的作者写了一起合力写了49篇文章。那你看到可能有其中有多位作者是写了多篇文章，但是我们最多呢不能超过3篇，就是要有我们希望要有更多的人来加入到，把他们的专业的东西，把他们的感受带进来。所以即便有些作者说我还能写第4篇、第5篇吗？因为他们太想给我们的城市写这个稿子，我们还是把机会让给别人，就最多呢就报3篇。那么这个当时无论是在内容的定位还是文字的定位上呢，我们编辑部呢是一起讨论，然后大家也做了一点激烈的就是说争论吧。因为这类书外面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我们怎样做到与他们不同，如果没有，那么我们怎么样开好这个先锋。所以当时是有这样的讨论。那么做一个项目，我们就像你写篇论文一样，看看在开题前看看别人有没有在这个领域内有所研究。那我呢是看了，我到实体书店，我其实很早就想做这个事情。我到实体那时候，我到Portland 他们那边有一个中国公园，我就去看他们那里是怎么样写 Portland 的书，因为也有些中文书籍，怎么样写就是当地文化的书。包括在西雅图，我到了一些书店和到一个旅游景点，比方说我到没有植物园，到一个森林国家公园，有纪念馆嘛，纪念品店旁边都有书，我就会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介绍我们这座城市。因为按照我的习惯，比方说我到哪一个地方去玩，我会想挑一本轻薄的，可以让我把这些记忆带回去。因为我到一个地方旅游未必能够玩到所有的地方，一下子找到所有的感受，但是如果有一本书作为索引我带在身边，我会帮我想起那个地方，帮我了解到一些网络上找不到的资源。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 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因为无论以后写文章要用啊，还是回忆要再看啊，我是喜欢去纪念品店买本什么小书的，不能太厚的那种图片呢，我是也不方便携带，所以我就想有没有这种书。可是我找了一下 Amazon， 找了一下店，我发现有很多专业领域的书，比方说西雅图的历史，西雅图的植被，西雅图的海洋动物，西雅图的少数部落的这样一些文化类的书，西雅图的船舶，就是制造，它有关于各行各业的各个就是族裔的，比方说这里有一个那个华人专门写华人历史的，他们可以告诉你，哎，我这家店酱油店原来祖上是什么，是什么，后来转成了什么店，后来什么店，他们是在一个领域里面非常精深，这样的书是不缺乏。但是比较我没有发现一本书介绍西雅图的整体，从文化的角度介绍西雅图的整体，就是一个时尚的文化的适合普罗大众读的文化读本。它当然可能有地方志，有类似于中国的地方志之类的书，或者是西雅图历史之类的书，但它那个可能是属于大学资料馆里面，一般老百姓可能就不大会容易去涉及到。那它还有一些更多的呢是导游书 travel，就是 tour guide 的这种书。那比方你到这个地方北纬多少，东经多少，这个地方温度多少，四季多少，哪里吃住行，哪里做什么交通，这个门票多少，它有非常好的有这些资源类的书。那我觉得这类书我也不会买这类书，因为这类书呢毕竟可能手机里 Google 一下也都能查到，而且它这类书出来以后你可能跟现实它又有变化，因为在现实场景它不断的在更新改造，所以我也这类书也不是我想要，我就是想要一本讲西雅图一些约定俗成的大给，而且是给大众读的一本通俗的普及的文化书，但是要做的精美一点，配得上这个城市的格调和美丽。那这个就是我们这本书的初衷。所以从语言上来看呢，它是比较适合现在年轻人读，因为现在年轻人可能接收碎片化的信息比较多，他们会看看手机啊，很快，他们并没有很多时间2个小时坐下来阅读一本厚重的书，可能他们就翻开来翻一翻就放下了，完了到什么地方走喝杯咖啡，他一看这本书在手边，打开来翻几页，看看图片又放下了。但这种碎片化的涉及一些知识，那我是觉得这本书我是希望给这样的人群提供一种可阅读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了解一些东西，那静静的读完这篇文章，希望你也有一些收获。那么如果你真的是资料性的，要存资料性，那么很遗憾这本书并没有太多资料性的东西。如果你要写一篇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论文，那这本书可能不是你要看的对象。但是如果你想看一点 对这本书的一个概述性的了解，尤其是综合性的了解，或者你想要向别人介绍西雅图，你不需要介绍西雅图的天气预报、温度、门票多少钱一张，可是你想要向你的客人、向你的朋友说一说西雅图哪些地方值得去，里面有什么，去了以后你会看到什么，什么样的感受，那我希望这是一本这样的一个参考书。那么还有呢，这些就是说精美的图片，这里面图片呢将近要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甚至于更多，三分之一到我想30%是有的，这个按照页面的编排来看，它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而且图片呢是我们图片编辑精心选择，都可以有版权来这样子分享的。然后这些图片也是给阅读提供了一种参考，因为看看图阅读就变得更轻松和丰富了。那么如果要是更加有多一点时间呢，也许我每一篇会提供一个二维码，就是它还可以用手机扫一扫啊，就可以看一个一分钟的，就是说短视频，来拍一下这个地方，我们讲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工作呢是没有做，因为也没有时间做一本图文影评音频影视并茂的书。那也许以后吧，我们可以加入，或者在网上，如果做请教西雅图的网站的话，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加入这些这些影像的内容，让这本书变成一个可以阅读可以观看的书。那刚刚还是回到文字吧，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的比较喜欢这本书的中文版的文字。中文版的文字呢，它特点你可以看它的段落呢比较短，句子呢也比较轻松好读，所以呢这本书可以这个情调两个字呢，就是这不是一本专业的学术类的书，也不是一本很粗糙的广告书，而是一本很情调有情调的，是一本让你觉得文字是优美的。因为写作的这些作者本身他们就是文学爱好者，有很多都是作家资深的作家在里面，也给送给了我们稿子，或者说是记者都供给我的，所以文字中文稿的文字呢是有一定的相当一定的文学水准的。那么等一会儿我们有空再聊聊英文版。
是是是，谢谢你刚才跟我们分享这么多，而且从你的描述当中我觉得我都能够想象得到，就是说这本书我们其实可以送给对西雅图完全没有了解的来西雅图旅行的这个亲戚朋友们。它跟一般的这个旅行书的区别在于说，没有删掉了那些我们随处可以在 Google 上面搜到的非常 basic 的信息，但是它提供了一个关于西雅图的历史文化以及现在的这些特色的一个概述，但同时它又有非常精美的图片，还有我们非常扎实的这个作者的功底，那可以给大家构建出一个很立体的对西雅图的一个初印象。那同时如果作为一个已经生活在西雅图的人，我们也许看到的只是西雅图的某一个方面，那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西雅图更全面的它的以前的来路是怎么样的，那它现在的特色是怎么样的，也许还有一些我们来了西雅图很多年还从没有去到过的一些很有特色的景点，那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可以去更加探索深入西雅图的一个方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那作为我一个读者的话，我在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非常读者友好的就是您刚才讲到图片我们人类都是这个视觉动物吧，那通过图片可以有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同时每一篇即使是有非常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像历史学家呀他们来写的作品，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像您这样的这个编辑来把它做了润色和风格统一之后，其实每一篇都也只是3到4页这么一个篇幅，然后还要加上图片，那其实这对于一个就是大家坐下来闲探就没有心理压力随手拿出来看到自己感兴趣的题目然后翻看，是一个很对于现在这个快节奏时代的人在短时间内看到一个作品的对一个地方了解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友好的，3到4页的这么一个篇幅读完一篇文章，然后如果身边有一杯咖啡，我觉得简直就是太完美的这个阅读体验了。对，所以我觉得您刚才讲的非常的全面，那你也讲的我们其实这一套书是这个中英双语的这么一个 配合。那在中文的话，我们更多的是这种有非常扎实的作者的功底和这个支持。那我们的英文书的出版是怎么样的呢？是通过什么是编辑来把它做翻译，还是说作者进行一个翻译，编辑再来给他一个就是审核校准，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可以再分享一下吗？
哎，好的好的。那这本书当时的设想呢，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在母语英语母语文化里面也有一定的影响和摄入，因为这是一本给西雅图写的书，不一定只在华语圈流传，因为我们是希望这本书能够走出华人圈，走向西雅图，甚至于走向世界这样一本书。所以语言上呢，最初的设想是到西雅图来的足球队都给他们翻译他们的语言，比方说来，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来我们这里，比利时，来我们这里打，那比利时语翻译一个，因为现在你多语言翻译啊，我们有 AI 的工具，然后我们找母语的人士润色，这也是比从前要方便很多的事情。
是的，
但是呢，我们做了这个中文英文版以后呢，我也有一些庆幸，我们没有那么激进去别的语言一下子就去做这么多，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如果你把这个语言纯粹就是把它信达雅翻译出来，或者信达雅已经是做到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你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我再有更多的时间的话，我会去请母语写作者去写，就是请49个，或者说请一些母语写作者重新去写这篇文章，而不是想要做翻译。我是想要中英双语文化读本，但是并不是中英对照翻译。但目前的呢，确实是做了翻译，所以在英语的阅读感受中，因为我毕竟不是母语阅读，但是我也看一些报纸，比方说这里的New York Times。西雅图时报、纽约时报这些报纸它都有不同的定位，比方说纽约时报它的定位，我认为它的写作定位是非常高，比方说是给大学生读的。那么西雅图时报呢，它的你看它的句子，它的变化，它的段落就要短一点，它可能就是给一个高中毕业生，就是具备比较扎实的阅读水平的就能读。那么还有一些，比方说这里一些小的 remote 的一些偏远一些地方的当地的报纸，如果当地的居民普遍的文化程度不是那么高，或者平均来说，他们就会做一些报纸有更短的段落，更短的句子，来适合当地的人读。我看过一些网上有一些附近，比方说像华盛顿州中部一些小城市，他们也有自己的报纸，他们的文章的这个长度、阅读的写作的深度、句型的表达是跟纽约时报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想他们也是适合当地的文化人口人口这个文化素质。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呢，在翻译成英语的过程当中呢，我也意识到我们的能力非常有限，因为这个作者拿过来的英文稿呢能用的有，但是不是很多，因为他们的中文稿也是要经过一些编辑，那么原稿的话呢，就是他原稿的翻译，所以是要根据编辑以后的东西再用，那么很多呢还是要我就重新给他们翻译。那么我们请了两位，就是一前一后，一共两位母语者，一位是大学生，一位就是一个年纪大一些的自身的母语人士，就是请了两个不同的 generation 两代人的母语人士来给我们做编辑，英文的编辑和把关。但这语言风格上，这个行文表达和内容上，仍然是以中文为底本的，因为毕竟是个翻译版本。所以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呢，对我来说我是略有遗憾的。我如果时间更多呢，我是希望请母语写作者写的。我相信如果我们去征集稿子的话，我们也能够收集到一些热情的当地的母语写作者来写，甚至于我们可以让大学的英语系的学生来写，那么可能会比这个按中文翻译的质量呢更好。但是呢，反过来说呢，我们这个英文版的英语质量呢，首先至少有行文的流畅，就是母语的水平的表达是可以的，只是它的句型的组织，我觉得可能是适合比方说你初中毕业， 文化程度还可以的人，他是读。如果你大学生或者说就读，他会觉得有一点简单，因为英语的情调跟中文的情调是不一样。你中文的情调呢，语句不要太长啊，短一些。可是英语它的写作的上下的行文是非常讲究逻辑，它没有办法用特别短的句子，有的时候就是要有一个副句，有一个长句。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有是有，但是由于你的英文中文的原文呢，它比较轻松的散文的形式，英语也相对来说行文比较简单。我现在呢还收到一些母语阅读者的反馈，他们说非常容易理解，没有觉得好像中文的成语翻译过来在英文里面有不理解的地方。比方说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吧，我们在中文版里面有说太空针就好像天际线上的一个逗号，因为它突出来一点，就是一个逗号，但是又没有那么突兀。那么这个在我们中文的里面，一个逗号我们是很容易理解这个形象的。你看一个逗号牌子，它就会把这个间断一下，然后它有个醒目的一个地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但是如果你在英文里面说天际线上的一个 comma， 那么它是不没就是说不 make sense 的，就是他会觉得那像这种地方
很不一样哈，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的逗号形状跟他们的逗号形状也是，他们这种地方在中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如果它是直接翻译的话是比比皆是，所以呢我们要重新写，我们仍然想用一个最好的 analogy 或者是比喻来写，但是我们要回避掉用中文里面尴尬的这个地方去直接的翻译。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有趣，我们是避免了，我希望能够已经避免了这些问题，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是母语的人士或者说是母语中喜欢英语文学的人士来写的话，那么英文行文可能更漂亮。
哇，我在刚刚听您这个整个阐述创作过程，然后中英文版的这个如何把它从中文为底本把它变成英文版，但同时要考虑英文版的受众的这个受众的广泛性，然后还请到了两代年龄差距非常大的两代英文母语者来进行核验校对。然后本来如果作为一个这种图书编辑的外行的话，我们其实是考虑不到这个翻译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细节需要去做调整和改变的。但是您刚才一说，我会首先是能感受到这个创作者对这本书的这个敬意，能够对至少是对这个可能潜在的读者的一个尊重，能够去尊重他们的文化，能够用他们更习惯的方式去表述，那同时也尊重这个读者的这种可能代际不同，那大家会关心的东西也不同。其实我在这读这本书的时候也有感觉得到，它其实不仅仅是可能也许我们在西雅图时间长一点，或者是年龄稍微有一点点年龄的人，也许哈可能对历史啊这些更感兴趣，但其实书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现代的很 有现代感的这种地标或者是这种餐厅的这些描写，我觉得都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再次感谢你们，感谢陆一，也感谢我们整个的创作团队，大家付出的那么多的心血。那我们可能还有一些时间，我其实是蛮好奇的，就是你刚才提到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创作的过程，那其实这本书最后呈现出来，你也非常谦虚哈，你一直都在说如何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可以把它更立体的呈现出来，然后那英文版我可以，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的话，也许请母语者再来写作，是怎么样去更好，我们完全能够感受得到你自己对自己和作品的高要求。那其实这本书已在一个读者来看，我拿到手这本书，我其实非常喜欢的，而且也觉得它已经非常的完美了。那你作为自己来说，你对它这本书你最满意的部分，或者是整个创作过程中你最满意的部分是什么呢？
我看到了这个凝聚力，笔画的凝聚力，这个城市的这个凝聚力，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学的力量，我看到了我们华人写作这样的热情。我觉得真的是一呼百应，能够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是让我最心潮澎湃的地方。现在大家都那么忙，而且这个等于说是就是无论是编辑团队还是作者，他们是就是不求名不求利，就是说我们愿意做这样一件事情，也就很多作者我都没有见过面，也不认识，也不是就是有过去有什么多的交往，他们听到这个项目就自己来了，所以我这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个地方。在这个项目当中，所以我看到这个城市的活力，这些写作者的活力。然后呢，说这本书本身呢，我喜欢它的第一个是它的题材定位。我也喜欢好读的书，我现在离开了学校以后，我也喜欢好读的轻松好读的书，有意义的书。那我觉得它这个是有点填补这个空白，因为我之前我说的我没有找到这样一个类似的书，那么这样一个就是提供一个这样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新的东西。还有呢，我还很喜欢这本书的版式，文字的风格，这本书的排版呢是比较活泼，但是这个因为这排版我们是请了一位设计师，专业的设计师做的，那么他也问我们，你们这个定位是什么，这本书的定位，那我就跟他们描述了，我们不要太学术性的沉闷的，我们也不要广告的太花俏的，我们是要有文化散文氛围的一本活泼的书。那这个他呢也很领会我们的意思，然后他就试排了一些，我们又更正一些，我们去除这本书可以排得更花巧更花巧，我们尝试了两栏。那么如果排成两栏的话呢，因为它中间有空，你可以有的地方做两栏，有的地方做三栏，在每一页的栏上分栏上有一个不变化。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本书可以做得更为版面上更为丰富，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子就有些东西需要刚刚好，也不是越花巧越好，需要刚刚好。然后版面设计我觉得这个是得到了我们这本书的核心的精神内涵，来很适合这本书的内容。那么语言风格呢，中文的语言风格很好读，英语呢我觉得更是适合一个普及的这个读物吧。所以总的来说对这本书的就项目的这个开展的过程的顺利是心怀感激，然后对这本书的总体的无论是版面的效果还是整体文字的效果都还相当满意，并且这本书现在目前看的人很多，出错非常少，不是没有，不是绝无仅有，但是呢一本书的一般容错率啊，一般一本杂志容错率啊就是3%左右算是好的，有的杂志错误会达到8%，就是10000个字里面它有8个字的错误，这项算比较多，就10000个字里面低于3%，这算。那么这本书现在就是说就错就刊物了，非常少，所以这也是说明作者的认真和编辑的把关的严格吧。
是，我在阅读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其实您刚才提到说排版，我觉得确实是刚刚好，如果是变成三 就是三板或者是两栏的这么一个排版的话，会更偏向于有点像那种导游书的那种排版了。但现在我觉得其实是我自己看起来是真的是像您讲的刚刚好，而且整个语言呐、然后文字啊这些其实都很舒服的这种体感阅读起来。我们的时间不是特别多了，我作为读者我也很好奇，我当然很荣幸现在已经拿到这本书，已经可以先睹为快。那我想知道，那接下来这本书的一个推广的这个过程，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计划？那作为普通的这个读者，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能够获得这本书呢？
因为这本书当初的一个契机就是世界杯，那么我们也赶在世界杯期间出版了，但是这本世界杯会结束啊，这本书它不会过期，西雅图永远在那里，所以这本书我觉得不是在一个活动上可以推广，这本书是可以长期的向世人介绍我们西雅图的。那么作为我们笔会还有西北文化出版社呢，这两个就是组织呢，他们都会来下一步进行推广这本书。不仅是通过我们的会员，而且通过我们的活动，因为我们有一些进入社区的活动，比方说我们每年的年会，我们会邀请社会各界来参加我们的年会，我们也会去参加别的兄弟团体的一些会议，那么这本书可能都会作为我们近期的一项成果，跟大家交换信息，推荐给大家。那么我也听说有华大有一些群体，他们比方说在秋季的时候要开会，那么开会的时候呢，他们可能想要找一些 local 的 gift， 就是礼品赠给来参加会议的人，那么他们对这本书也的英文版就是很感兴趣，是不是适合？所以我们会跟不同的单位保持联系，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本书作为他们的活动的展示，或者作为他们这个活动的一个合作档的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渠道合作，让他们作为自己的赠品去把他们的活动做得更有文化品味。因为有的时候一场会会结束，可是一本书别人会永远留在那里，放在书架上，拿起来就会想到我是在什么场合得到那本书。那么还有呢，我们会进入这本书已经在亚马逊平台，如果你亚马逊的 search the allure of Seattle 或者 search 请叫西雅图中文，你就会在最前面的一页发现这两本书，亚马逊上可以购买。那如果你购买量比较多的话呢，万一如果你需要搞活动，比方说几十本上百本，购买量比较多的话，那可以跟我们西北文化出版社或者西北华文笔会联系，那么这个联系他们有可能在线下找印刷厂给你印，那么印刷厂印的质量呢，应该比亚马逊印的质量可能更为像一个精品，更为精美。亚马逊印的质量也还可以，拿在手里看分量啊，这个图片的质量也都还可以过关。那么印刷厂印的呢，就更像一个艺术品，它的胶印和油印的方法是不一样。那么这本书更加要，如果是要更进一步的宣传呢，我们还有可能希望跟一些当地的媒体，比方说跟你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接受你们的采访，或者我们可以去报纸上投放一些新闻类的文章，告诉大家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出版，然后或许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合作途径，只要能够共赢的，只要能够互利的。那么在这个推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第二期也在酝酿之中。如果哪个单位或者哪个组织对我们参与我们第二期的制作有兴趣，愿意做我们的合作发行，因为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因为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士来参与到我们的写作中。
谢谢陆毅，谢谢陆毅。那我们刚才也有听到了，其实这本书可以就是被大家看到的途径是非常广泛的。作为个体个人的话，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在亚马逊上面中英文搜请教西雅图都可以搜得到了，那所以其实是可以直接预定到。那未来也许我们还会有第二期之后更多的这个图书出版，我们也会有欢迎更多的 所有西雅图的华人团体啊，当然不局限于华人团体，只要对西雅图有感情，然后可以愿意来这一起把这个社区，把西雅图的这些文化给传播开来的，所有潜在的这些客户，大家都可以其实来了解和关注一下，因为确实是我觉得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好，而且像陆毅刚才讲的，在市场上暂时现在还是一个空白，这个确实是填补了这种这现在这个定位的这么一个领域，所以希望能够大家听到这一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先买来看一看，然后如果有兴趣，我们西雅图的这个西北文化出版社也是可以再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的。谢谢陆毅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一本书，然后还有它背后这么丰富的出版细节。我觉得一本好书带给大家的不仅仅只是文字上呈现的东西，它背后有非常深刻的你跟这个城市，尤其像这本书是讲一个城市的，你跟城市的这个连接，我觉得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能够让你跟城市有更紧密的这个靠近的过程，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所处的城市有更多的闪光，然后以此为傲。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由于时间的关系大概就只能到这里了，陆毅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然后跟大家再见吧。
谢谢大家参与这本书，谢谢所有参与这本书写作的人，希望这本书能够向更多的人来介绍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谢谢你人类，谢谢你的采访。
谢谢陆毅，谢谢这本书参与的所有作者和编辑团队，还有出版团队。那谢谢，再次感谢你今天来到我们读书观影栏目，欢迎和期待我们以后更多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晚上呢，西雅图无眠夜，不见不散，我是主持人 Hermie。不管你此刻还是在醒着，还是在赶作业呀、或者刚下班，还是单纯的睡不着，希望接下来半个小时我带来的音乐能把你时间慢慢放缓一点。第一首是先从一首非常具有浓烈的合唱色彩的作品开始啊，这首歌名叫《舵》，它是合唱版，来自星火社。是一首多位成员合唱形式完成的作品。我记得它还有单人版的，但是比起单人版的，我更喜欢这版，就是多人合唱的。它更像是一种群体情绪的呈现，关于可能迷茫呀、拉扯呀，然后还有这种现实压力下的自我下沉。不着急给答案，先把情绪放出来。
刚才那首更像是今天夜晚的一个开始啊，接下来这一首能量明显又再一次往前走了一步。麒麟来自说唱歌手早安，这首歌里他借用麒麟这个意象，给我们讲的是坚持突破，还有在现实里不断往前走的状态。不是说一切都会变好，而是我们至少选择不停下来，一直往前走。那我们接下来收听由早安带来的麒麟。
我声音大，因为我是谁的声音，当然都是不见大当大方都是不管一切，让我今天天不看在歌词里面自由进步，让我中间不能进行谁，我们发派在最后都能上一张，不管你的快乐大我们现在爱情大怎么怎么带着大非怎么能快乐谁的江湖上个姐姐不就没了那个江湖是退让服吗，让我陪你上堂课下课的正当服让电视分了那个床戏，你又何必害怕不前程，我只有一口气一剑开天门，相信我无数人多想为了他
这首来自很多人都不陌生的乐队啊，夏日入侵企划，极恶都市。这首歌用的是比较直接的摇滚表达，描绘的是城市里的混乱、焦躁，还有可能大家在这种环境中的一个对抗感吧。它这首歌不是很浪漫，但是很真实啊，我觉得很适合现在听哈。那我们一起来听极恶都市。
也不肯放手。
体会感受，全部被虚空吞噬过，不要忘记是谁在等候。
下一首歌是阿杜，这个歌手他写的一首 Andy， 他这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录在他2022年的专辑《天黑》中。这首歌作词林秋离，作曲是林俊杰，讲的是一个在感情里付出却始终得不到回应的角色。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我觉得依然很容易被情绪击中吧。
你到现在对自己究竟多明白，总是不服输，永远要比别人坏，在你前方是否有你要的未来？想到我们的过去都让人感慨，希望所有好朋友都能站起来，还有你曾经疯狂爱上的人爱，再过几年是不是依旧难以忘怀？可是
要那么勇敢地说出来。外面不安的世界，骚动的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接下来这首歌是比较轻松的一个。今天你要嫁给我是陶喆和蔡依林在2006年合作的歌曲，收录在陶喆的专辑《太美丽》中。没有复杂的情绪，没有沉重的设定，就是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这种关于陪伴和承诺的歌，在深夜听呢，也是一种反差的温柔。
想要拥抱你，听我说。
终身。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昨天已是过去，明天更多回忆，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今天你要嫁给我。
最后一首歌用很多人熟悉的作品收尾，那就是《奇妙能力歌》，来自陈粒，收录在2015年的专辑《如也》中。这首歌，给我一种感觉就是非常私人、非常安静的情感连接，像是对一个人，也可能是相对很多人大众的告白，也像是那种对自己的自言自语，不张扬，很容易让我停下来思考。我们一起来听《奇妙能力歌》。
下暴雨，看过大海亲吻鲨鱼，看过黄昏追逐黎明，没看过你。我知道美丽会老去，生命之外还有生命。我知道风里有诗句，不知道你。我听过荒芜变成热闹，听过尘埃掩埋城堡，听过天空拒绝飞鸟，没听过你。我明白眼前都是气泡，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明白什么才让我骄傲，不明白你。我拒绝更好更圆的月亮，拒绝未知的疯狂，拒绝声色的张扬，不拒绝你。变成无所谓的模样，变成透明的高墙，没能变成你。Thank you. 圆的月亮，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我想要你。
好，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经济校园节目，我是你们的新主播阿龙。今天我邀请到了我本科时代非常好的朋友抓哥，今天抓哥要跟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因为现在都已经毕业了，我们想回看一下自己的大学时光，去思考一下大学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了哪些影响，以及大学到底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那要不然抓哥你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怎么样？
OK， 好的，大家好，我叫抓哥，我跟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阿龙一样，都是在山东青岛长大的。我在山东读了普高之后来美国的 Penn State 读了本科，然后在 Carnegie Mellon 读完了，也大致是这个样子。
对，所以说抓哥是今年刚刚参加完卡内基梅隆的研究生毕业典礼。
对，我今年刚毕业。
对，
我花了五年时间读了俩专业，研究生来一年。
对，我本人也非常有荣幸能够在今年五月被抓哥邀请到了 CMU 毕业典礼的现场，非常开心。
是的，我也非常开心，很感谢阿龙能应邀来匹兹堡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对，在抓哥做完他的自我介绍之后，因为我是新主播，所以说我也给大家简单做一个我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阿龙。之前像抓哥刚刚提到的，我在大学之前我是在山东青岛长大，并且在山东青岛念书。后来我大二大二跟抓哥一起在 Penn State 读本科，大四的时候我转学去了 UMich 密歇根大学。但是我本科毕业之后我就直接去来西雅图工作了，相当对我的学历比较低。对，我们今天想来一起去回顾一下我们的大学生活，以及探讨一下大学对我们的人生有哪些影响和哪些意义。要不然我们先从最开始开始，如果我印象还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跟抓哥在青岛学的时候认识，高中的时候一块学托福 SAT， 当时最后也非常的巧合，一起拿到了 Penn State 的 offer， 也都决定去了 Penn State。 所以说我跟抓哥是大一的室友，一起从中国飞到的 State College Penn State 所在那个小城市。那我们先聊一聊我们这段大学生活是怎么开始的，或者说当时为什么你是想要，是什么样的契机下让你决定说你要出国读书，怎么做这个决定的？
当时是我读到高二的时候发现文化科干不过那些学得特别厉害的人，他们看起来这个就把我211比较稳，那我看起来只能上个末流211，我说那不如另辟蹊径，家里给出一个 offer 说不然你去出国读书，这个美国看起来比较好去，你努努力说不定能去到比这个国内念书更有发展和名声更好的学校。我说也不是不行，因为家里有这个条件，我就去一个人独自去探索出国留学之路。其实在我高中那一片儿，在我长大的这个小城市，一共就整个区其实每一届都没有几个出国，尤其是出英美这种这么远的国家其实很少，我没有什么前辈可以去参考经验，所以开头的时候遇到挺多困难的。我甚至说研究自己要上啥辅导班都是自己去研究，说我了解了托福，了解了雅思，我说我应该去选什么，都是自己来研究和做的决定。爸爸妈妈只是在那个时候给了我很资金上的支持和情感上的支持，所以就一步步的踏上了出国留学之路。
哎，那其实我们俩，我觉得整体背景还挺像的，因为对于我来讲，其实你对于大部分出国人来讲，其实你第一的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甚至说最大的原因，可能都是你对比了说你在国内的教育资源跟你出国之后可能能拿到的教育资源，想了想说可能国内你要非常的去勤奋，可能才有机会进入到顶尖名校，可能在国外可能你进入类似的顶级名校甚至说更好的学校相对来讲会更容易一些。对，而且我也是，像我总体来讲，我们俩高中你肯定也知道，我高中也不是说那种什么超级学校，只是说还不错的当地学校，所以说一个年级出国的人也不多，特别是我爸妈也是，我爸妈也更多的是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甚至我忘记是我爸妈吗还是我的很多亲戚们，在我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大家都一直以为我去的，当时我说 Penn State 嘛，我说是哦宾州州立的学校，很多人都觉得说哦那不是沃顿商学院在的那个学校吗？
对，我也是这样。
对，所以说后来我跟抓哥就一起从青岛飞到了斯泰里克里奇 State College Penn State 所在的城市。那开启大学生活之后，因为像我们两个人都是留学生，虽然说我跟你每天睡到一个房间里面，肯定也大概知道你大一的生活什么样子的，但是能跟大家讲说你当时刚来美国刚开始你的大学生，特别是作为留学生的这么一个身份开启你的大学生活，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我记得还挺清楚，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是有点畏手畏脚，那时候年纪也小，我第一次出这么远门，那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消费观念也还没跟上，那个时候我记得大一的时候我基本上顿顿吃食堂，一个学期下来下的馆子的次数十个手指头能数得过来。
New plan 是吧？
是的，这个 meal plan 就是救大命。刚来的时候语言还是挺大的一个障碍，就算是我在国内学了挺长时间的英语，但是国内学的英语和这个现实生活中具体用到的还是有很大差别。我感觉一直到大二以后是才开始慢慢的说这个我能自如的用英语去表达我去想说什么，我也能听懂教授70%-80%的内容我能听懂，和我敢去上英文的文化课，就比如说上什么历史课、人文哲学课这种英文的文科课，我大一第一个学期我尝试过，那我一节课下来啥都没听懂，这个劝退了。
对，这些课的英语感觉会比我们理工科上那些什么数学课、物理课难懂，用英语讲的话会难懂更多，对于我们国际生来讲。
对，而且那些上这些文化课的时候，老师会经常讲各种小故事。那我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我就是什么小故事都没听懂，我不知道大家在乐呵什么，我也不知道老师在乐呵什么。我这个只有这些理工课、文化课，我在国内有基础的一些什么微积分、物理或者计算机科学这种好懂的东西，我都能整得明白。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去克服语言上的困难，以及生活上也有挺多困难。大一其实还好，大一在宿舍学校基本上能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但它肯定也不能满足100%，或者说超出这个能维持生活水平的要求。我想去沃尔玛或者想去什么超市，美东其实有一个很大的生鲜超市叫 Wegmans。
对，这个很出名。
对，那个是我后面大三大四常去的一个超市，但是我大一大二想去这种超市，我得去坐公交车。美国在偏僻小镇，就是对 college 这种，就你不说纽约这种大城市，在这种小镇的公交车，你基本上是40分钟一班。你40分钟一班的同时，他还经常缺班漏班，你也没有一个能精准 track 这个公交车的 app。我们后面好像是有了，但有时候也没有很准。没有车的时候，在大一的时候还是有诸多麻烦的，重点是一部 最近说或许可以在美国买车，美国地大物博，没有车等于没有腿，很不自由，不开心。
是，特别是我们在像 State College 是个非常典型的，我觉得甚至都不能叫大学镇了，它感觉真是个大学村，它的规模。
对，
像是说有一些学校，它可能坐落在比较繁华的地方，你很可能你步行五分钟就有一大堆的超市，甚至说亚洲超市都有很多。但像我们大一大二那个城市，真的是一个小村庄。如果说你住的地方，如果说像我记得大一住在学校里面，你可能从你的宿舍走到当趟的一些小便利店，你都得走个怎么应该可能要个二三十分钟。其实确实是你平时要出去什么衣食住行没有那么的方便，更何况你在那个小村子里面，你要找什么地方玩，那就更很难想了，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的。
是的，以及刚开始来到大学的时候，大一在学校其实各个方面都还好，学校里基本上都能解决。等到大三想考驾照，或者大二大三如果说住到校外了，那你得自己去添置，想要添置很多新的东西，去别的超市，因为美国它其实比如说你买家具相关的你也去 Home Depot， 你想买这个生活日常用的你可以去沃尔玛或者 Target， 你想去买新鲜的水果，那质量高的肉之类的你得去 Wegmans， 美国这些你想买什么东西它就是有你得去专门的地方去买，没有车的时候你就还是比较麻烦。再就是你得去克服很多问题，很多问题你得自己去解决，国内有万能的美团基本上可以解决你生活中99%的问题。
对，而且价格还挺便宜的，你相比于
美国
很便宜。
对，美国你想要拿到便宜的价格你就得自己去探索，去比如说联系家政，你可能小红书能拿到一个价格，你去当趟去了解也能有别的价格，这中国家政墨西哥家政这都是不一样的价格，不一样的服务，你需要自己去探索和去摸索。这个摸索的过程感觉是贯穿了整个留学生活的始终，从你交电话费开始到交网费，你去 argue 每个不同的 plan， 你可能每年续费的时候你想省点钱，那还得给客服打个电话，你说我想 renew 一下，但是我觉得你 renew 的价格有点贵，那你有没有 retention offer 或者给我一个折扣之类的。还是
对，其实而且我刚刚听你讲的时候我在想，就可能因为我们俩都是直接大一就来美国上，其实我们是没有在国内念过书的。其实我觉得可能像国内说不定他们也会遇到类似他们的生活问题，可能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问题，但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挑战，我们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用一个不是自己母语的一个语言去跟客服打电话，包括去跟别人扯皮。其实我觉得对于一个说你刚来美国的一个学生来讲，其实难度还挺大的，特别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你可能你交流的人各个口音都有各怎么样，其实本身可能作为一个刚上大学的人你本来就是可能沟通技巧上就有些欠缺，你还要用一个不是自己母语的一个语言去跟大家讲这么多话，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我都记得还有的时候是蛮痛苦的，特别是打电话的时候
太痛苦，真的是一点想不出来。
是，我觉得我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特别是那个时候大一的时候，很多时候点菜你都有点不适应，因为突然你要用另外一个语言来点菜来生活，而且可能我本人当时大一的时候还挺，我会挺在意自己的口音，就是别人会不会觉得说我英语说的不好，可能我就没有那么敢说。我经常点菜的时候，可能一桌人四五个，我就有点不知道，不太敢跟那个服务员交流，经常就是上一个人点什么我就很快的说一句 Can I have the same one， 我就 same one 这样省掉很多事儿。所以当然这个我就不是一个好习惯，还是要大胆跟任何人用英语去交流。
对，说起点菜这个事情我也想起来，大一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是看不懂菜单的，很多美国餐厅的 每个菜的名字是美国的餐厅，它的菜单是没有骗的，跟国内相当之不一样，它的数字化程度也相当之低，你国内它扫码都能看到图片，美国你没有码可扫，你就只是菜单，只是菜单，你读它的英文，你在没有它文化背景的情况下，你也是看不懂菜单的。比如说可能他告诉你他这个菜有不同的原料组成，那我大一的时候其实不清楚，比如说他说这个菜有罗勒叶叫 basil， 我说 basil 是什么，不认识，他说这个菜有这个 mozzarella， 我说我后面才知道 mozzarella 是一种 cheese， 是莫扎瑞拉奶酪，它是那样的口感，它是那样的东西，但是我大一是不知道的。或者他说他这个 parmesan 也是一种奶酪，或者他有各种，比如说有说我忘记火腿的英文叫什么了，但是美国火腿也有好几种名字，比如说他牛排也是部位都有不同的名字。刚来美国的时候读菜单是非常困难，真的是给我造成了很多的困扰，也是慢慢说越来越了解很多，以及甚至于说很多原料自己买过了，自己做的时候认识了这些英文叫什么，我才这在点菜上说以后我都知道，慢慢的我以后能知道自己在点什么菜了。但是对，在那以前我是真的每个菜点完我其实我都不知道我点了啥，上菜我知道是这样的。
对，其实你别说，我现在经常去菜单的时候我都特别烦那些菜单，哪些餐厅如果是美国餐厅他们不上图，我都会经常吐槽这个事儿。就因为可能在美国待了4-5年，但我有时候去一些比较小众的餐厅，什么地中海风味，什么意大利风情餐厅，这些餐厅它用的词又是一套新的那些词汇，我现在都是经常要拿出我的词典开始疯狂的查，这是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大家就会吐槽我，就说这个菜单为什么就不能配个图。
我又想起比如说去意大利餐厅，它有 pasta， 但是它有好几种 pasta， 有这个意面它叫 spaghetti， 有螺旋状的 pasta 它叫什么 langrezza， 什么有什么样的 pasta 又叫一个新的名字，它真的是很难记。
对，是的，
对。
那好，那我们看就听起来像不管是抓哥还是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作为留学生开始自己的大学生活都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那像抓哥可能刚刚也提到了一些自己是怎么解决，那你能稍微提炼一下，你就跟大家讲一下，说比如说今天有人来问你说抓哥我现在要来美国了，大一可能我也会遇到语言的困难，可能会遇到生活的困难，那你觉得这个时候像用你当年的经验，你觉得该怎么去解决它呢？或者你当年是怎么解决这些困难的？
我现在说当年小红书还没有那么火，那我现在来给一个建议，大胆的利用小红书，小红书就是当代留子的百度百科，是能万能百宝箱，你遇到任何问题有任何的不解都可以在小红书上找到答案。对，就
我最近发现我感觉小红书上不管你遇到什么奇奇古怪的小众问题，总有人已经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且解决了，并且他发到小红书上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不管你的问题有多么小众，不管是比如说你不知道托运行李会是多少钱，或者你不清楚住宿或者租车要什么材料，或者驾照要准备什么材料，或者申请 SSN 要这个有什么步骤，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小红书得到一个答案。
就看你的小红书当年是帮你解决了很多的一些问题的生活上的问题。
是的，在大一大二感觉小红书没有很火，我那个时候感觉还在用比较传统的方式，比如说谷歌搜一下，或者自己去打电话问，或者自己去解决。现在科技改变世界。
是的，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 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拍摄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说现在，就可能我们5年后再问一个说现在读大学的人，我说你当时读大学的时候，你觉得你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别人就会很简单。哦，下面解决了。对，
你来发的。
那我们再聊一下，说像你在大学里面，你个人觉得说你做过最有意思的事，说如果说我现在让你分享一件，说你在你读书期间做过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你会分享哪一件？因为据我所知，抓哥是在抓哥的大学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相比于很多人的大学生活来讲，你是尝试了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体验。
是的，我是很喜欢拥抱不确定性的，想去探索不一样的世界或者事情的。我说来，我大二的时候我去香港交换过一个学期，那个学到现在都给我很多的价值。我在香港交换的期间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真的是有那个时候认识的朋友到现在也经常联系，关系还是很好的。当时在香港交换整体是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中间我也经历了香港2019年的香港暴乱，经历了社会的动荡，今年一两个月前加州也在州长跟特朗普也在干架。
你也在那里？
我没有在，但是我在美国。对，拥抱这个生活的不确定性还是很有趣的。经常有朋友有什么局邀请，我也都会去，就会给这个生活带来很多乐子。
就感觉是尝试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那说到你去香港当时交换，因为我印象也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时大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俩在宿舍里面，你突然有一天跟我说，你发现学校跟有一个 study abroad 跟世界各地去交换的一个活动，你最后想了想说你想要相当于是回国去香港交换。所以说当时为什么想到去香港，因为你站在美国学校的立场，你去香港当然是 study abroad， 但可能像站在我们文化的角度，好像去香港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选择，你好像你出国留学了，但你又像回家了一样，又回家读了一段时间书。所以说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
回到那个时候，我想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在对 college 待得太难受了，我太想家了。待了一年困在这个小城镇里，没有腿儿，日子没有盼头，太想回国了，找个由头回国近一点。以至于说我其实回到香港之后，我那个学期没有一个周的周末是在香港度过的，每一个周六周天我都在深圳或者都在出去旅游，或者当时跟朋友一块儿去过一趟泰国或者在别的城市，没有任何一个周六周天在香港度过。
感觉你不是说单纯的去，不是说只是说去香港读书，感觉香港也是一个像这么一个以香港读书为契机，这段时间内你也去像周游了很多像亚洲的很多地方，或者说甚至可以去经常以留学生的身份可以回国去转一转。
是的，去了非常多次深圳。
可以，
过得还是很开心的。
可以的。对，其实我现在想一想，如果给我 然后我再回一次本科，可能我也会去尝试一下 study abroad， 因为我身边除了你以外又有不少的朋友，他们可能有些学商科学计算机的，有几个朋友可能去了欧洲或者说其他的世界各地去国外旅行。我倒不是觉得说国外旅行能学到你更多专业知识，但好像说你本科四年期间有一段国外旅途的经历，就会让你大学这一段非常像自本来就短暂的四年突然有一个怎么说不一样的体验。因为很多人大学四年一直在同一个文化里面待着，但如果说有 study abroad， 你会可能体验到世界上另外一个国家的教育环境，特别是你可以跟那个国家的人那个国家的一些本地居民们或者说交到他们跟他们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让你可能世界观变得很不一样。
是的，那如果是你，你会想去哪个国家？当你再回到本科的时候，
其实说实话，你现在问我，我第一个反应可能会跟你说日本，因为我一直都特别想去日本旅游，这可能是一个原因。所以说你现在问我的话，我会觉得说，那如果当时本科可以去日本，因为日本的教育质量也不错，而且我也可以像你一样，在可能借用在日本读书的时间，可以去日本各个地方，或者说也可以经常回国呀，或者在亚洲各个地方都可以假期的时候去玩一玩。对，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因为像很多留学生刚出来读大学的时候，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你在语言不通的环境下，你可能很难去认识朋友。像你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你是或者你在大学期间，你是通过哪些方式去认识新朋友的呢？
我大一的时候 orientation 有认识朋友，有些朋友是后面这 orientation 之后还有一些联系，邀请到了说华人教会，我当时发现华人教会每周五有免费的饭吃，我当时邀请了我好几个朋友一起过来，以至于说邀请过来之后他们去信教了，我还在这蹭饭。
好的。
对，有后面上课也会有认识课友，有的时候跟课友也会认识之后成为好朋友，或者小组作业的时候，当然小组作业有时候也会碰到奇葩，对，但是就是偶尔能碰到很志同道合的人，也会相处之后说我们以后可以继续一起选课，一个学期一个学期的下去，从这节课的课友到下学期还是课友，到有的时候会邀请来我家，或者我有时候去他家做饭吃饭，或者有的时候组个局一起玩一下，他们就会越来越熟。
对，其实我们俩都是学计算机的，我不知道别的专业怎么样，其实我觉得计算机你跟你的那些一起做 project 的队友还挺容易成为关系比较好的朋友的，因为像计算机有的时候大家就可能如果是一门比较难的课，可能这个 project 真的量特别大也特别难，就真的特别是你说要 deadline， 可能前一两个周你都要给你这批队友疯狂的赶代码，可能最后要赶到说有的时候可能赶到 deadline 都已经过了，你要用你的 lazy 这一块人在图书馆经常待着写代码，可能这段时间里面因为你这两个周一直要跟这个人一直待着，可能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契机，你可能会更了解这个人，大家可能会聊聊天一起吃个饭，慢慢的这么一个做 project 可能会帮助你去找到一个说跟你合得来的人，这是我在做计算机的一些 project 跟我的各队友或者课友合作的时候，因为我现在不少的朋友和甚至说不少的好朋友都是当时一起做 project 认识的。
对，是的，我也是。
对对，那像抓哥你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有参加什么活动吗？还是主要把更多是重心放在学业上面的这么一个？
我没有参加太多的社团活动，有参加一点，我参加过一个学期的话剧社，当时做过音效组，这个社团活动也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社团活动我记得阿龙是在这个话剧社一直是中流砥柱，一直是积极参与，一直是要么是当演员也好，要么是当做不同的职位也好，我觉得阿龙可以在这个社团活动上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
对，我的整个大学生涯，本科的四年生涯里面，我是一直在话剧社里面。你当时加入话剧社的时候是哪一部戏来着？《驴得水》吗？还是《
七宗罪》？
《乱兵拳脚》。对，当时我在当演员，我就想起来了那一部戏。对，
是的。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话剧社是可能对于我本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跟大家一起做话剧。因为我大一到大四一直是在话剧社里面，而且一都是在大部分时候是在台前，就是做表演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说相当于大部分时候都在剧组里面，可能经常上完课就在剧组里面待着，跟大家一块儿排戏。像话剧社，就因为你像可能一个学期，你可能一个周要有十个小时的时间，是7到10个小时的时间，你要跟一批人同时在一起排练，大家一起讨论这部戏，所以说你这也是一个。就是跟新人抬头见不见低头见，会让你更了解他们，也会在这个时间段内你会跟他们更有可能会成为更好的朋友。因为我确实像对于我来讲，我现在跟很多话剧社的朋友都会保持联系，甚至说每年都会固定一块儿出去玩。就比如说我去年上一次旅行，去年12月去滑雪，我跟当年在 UMH 话剧社的朋友们，我们一块儿去盐湖城滑雪了。包括我去年5月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我当时 UMH 话剧社社长的婚礼，并且我还给他们做主持人。对，所以说你们看到我，可能我可以说在本科那些影响就对我影响最大的人都是通过话剧社认识的。对，所以说我觉得社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说可以帮你认识朋友的一个机会，特别是那些你要一起做项目的社团，就比如说做话剧就是在做项目，你在做项目的过程中，你会跟一群人长时间的在一起，并且大家会互相合作、互相沟通，这个过程中你会跟大家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感情，可能是好朋友，也可能是其他的感情，也可能是找到有男朋友都有可能。像我们哦。那像其实之前来美国之前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都听过一个概念，就是美国是一个非常宽进严出的一个地方。就你在大学里面，可能你进来了，但是你想要最后拿到你的学位，你想要毕业，你中间这段过程，你像考试、做 project 这些过程，其实是压力会比较大，包括难度会比较高的。特别是像对于我们母语还不是英语的留学生来讲，所以说我想问一下抓哥，在你的中上学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哪些时间段是你压力特别大的时候？
你要说压力，实际上大学念书的时候，每一次midterm 或者那个 final 之前都是压力很大，要复习，要把老师给过的材料都看一遍，要把这个 sample exam 都做一遍。那没做完的时候就会压力很大，做完了也会有心理压力，说是马上要考试了，也经常会担心和焦虑，说试能不能考好，这个分会怎么样。以及做 project 的时候也会经常遇到说坏了，这个 bug 有点难改，或者说坏了这个功能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做，这一点没思路了。这个老师的 office hour 排得满满 ，TA 的 office hour 排得满满，大家也不知道找谁去讨论搞 bug， 因为每个人自己写自己的作业，也比较怕学术抄袭。各个 deadline 每一次 deadline 都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每一次不管什么科目，数学也好，计算机也好，项目也好 ，intern 也好，那怎么说呢？这个 deadline 也是第一生产力。我在待过来之前，压着我脑袋头上之前，我也经常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干它。
对，
我是这个类型。
是的，对，而且我觉得还是说特别，可能每个专业不一样，但对于我们计算机的学生来讲，因为像很多课可能它只有考试，或者很多课它只有个 project， 但计算机一般是既有考试又有 project， 这个真的是，反正经常 你要考试之前，老师发几个 practical exam 过来。我有好几个考试特别，因为好几个学科很难，计算机最后一看 practical exam， 发现怎么感觉几乎一道题都不会做。那一段时间，在考试前一个周，开始疯狂的就把老师之前的网课一遍一遍的补，再开始把那些题的一遍一遍的刷。你已经做好，你好不容易考完 exam， 觉得说，哎呦，感觉考的还凑合，马上发现下周怎么还有个 final project 又要丢了。其实我觉得，对于计算机的学生来讲，可能你就会经常陷入到这么一个循环里面，就感觉你刚完成一个什么事儿，刚可能刚完成一个什么 exam， 马上下一个又是个 project， 又是什么 exam， 马上立马又过来了。可能你刚把这门课的考试考完，另外一门课的 project 又过来了，这门 project 写完了。另外下面考就接着来了，
对，感觉他上学期间他就是丢赶着丢赶着丢，你这像这个停不下来的齿轮一样，一直在转转转转转转。
对，是的，我觉得可能在灾难来临之前，你要赶着 DDL 去交作业，可能是每一个留子都会有的这么一段旅途和一段经验。对，如果说你像有一段时间压力很大，那像你会用什么方式去排解你的压力吗？特别是在异国他乡的这个时候，
我会
下馆子。
对，
这也是我脑袋里面第一个反应出来的一个。
对，我好多朋友他们克服这种压力，但压力的方式都是下馆子点外卖，暴饮暴食，
吃顿好的。
对对对，以至于说我甚至有朋友这个每到 midterm 或者 final 期间，他都会胖一下，又慢慢稍微瘦一点，又来压力了，又胖一下，这个身材随着压力大小而变化。
是，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一个原因，为什么很多人来美国上学之后体重都比你之前在国内长了很多，因为对于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现在的体重，对于我当时没有来美国之前是胖得有20斤，可能真的是20斤。
对对对，感觉大来美国第一年，大部分都会胖20斤左右。一是对美国饮食文化的不适应，二是在美国生活，你很容易就能接触到高油高热量的食物，而且他们往往既方便又味道不算差，比较容易能买到，又能当下解决当下的饥饿，经常吃也控制不住。你比如说你吃个汉堡，你配可乐你总得下个鸡翅吧，不是那个薯条。你是不是会点个生制原味鸡？你来几个鸡块，要几个斯维安塞尔 sauce， 你吃两口你就停不下来。
对，是的，而且确实是经常在可能比如说挑灯夜战，在赶哪个 final project 的时候，可能像我记得我之前本科无数次在图书馆可能写作业写到凌晨2-3点的时候，还有好几个队友在一块儿。
只有麦当劳，你说，对，我说只有麦当劳开着。
对对对，我就想说那个时候，像大家如果说都很饿，大家也都觉得写的有点累，90%的情况下，大家就会提出这么一个 idea， 说要不然去买个麦当劳。大家凌晨2-3点那个时候是非常容易长胖的，开车买麦当劳，再回来的图书馆开始胡吃海喝的直接写作业，所以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说你刚刚说到压力大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压力大，我们做 project 压力大，可能就会选择半夜去买些垃圾食品吃，这可能是很一个非常常见的解压方式。那可能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容易变胖的这么一个原因。对，那好，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快到收尾了，所以说最后几个问题里面，我想问一下，像你回看你之前的大学生活的话，因为每个人大学生活肯定都是有不一样的故事，对于你来讲，你觉得你上完大学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或者说它对你最大的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讲。第一个，于我自己而言，我觉得在这个异国他乡念书这么多年，在很大程度上锻炼了我的自理能力， 让我变得能够很独立的去处理人生中发生的大多数事情，因为在美国，你最好自己去跟在另一个不同的国家生活，你想要买车，你要跟车贩子去讨价还价，你想要去保险，你要跟这个保险贩子讨价还价，很多事情是就很多你实际上在国内要到比较后面阶段发生的事情，在美国硬生生的给你提前了很多，花钱了很多，你需要自己去处理，自己去想一个合适的最优的解决方案。这个过程给了我很大的成长，以至于说我后面自己去申请研究生，我自己去探索这个新的路子，我想做什么事情，这种能力对我现在也好，未来也好，都是很有用、很不错的经验。第二个方面是，我觉得大学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这些好朋友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路，走过的这段路，这段记忆，这段青春很难忘记的同时，那就是很珍贵，就是往后其实你进入职场也好，往后进入社会，其实很难再有这么真挚和这么单纯的友情这种感情，这个也是我觉得大学期间很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其实你越到往后，你越难去跟新的人去建立深度的连结，大家都是更倾向于和老朋友去问候、去沟通、去交流，越来越难去跟新的人去进入就是走深。所以现在来看，这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是大学期间给我带来很宝贵的财富。在第三方面来讲，我觉得个人专业能力，大学还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有一个很不错的平台，能够让我以一个很高的起点去进入社会，这个也是很大的收获。
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其实我还挺能跟你刚刚说那些共鸣的，因为像。听完你刚刚说完，再结合我自己的一些想法跟经历了，其实我觉得大学你上完整个不管是你读本科还是读研，你结束了你整个学术生涯之后，像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你最后拿到证书感觉是一个你上完学校的结果，其实这么一张证书并没有对你的，我觉得并没有对你的生活产生特别大的影响，或者对你有本质上的帮助，但也许是社会认可了你这张认书，但我觉得对于你个人来讲，其实这一段过程，就你在这个旅途里面所认识的人，你在这个旅途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过程中对你一些性格的变化，我觉得对你能力的培养，像你刚刚说的更独立，认识更多的朋友，陪伴你一段旅程，我觉得这个过程才是说真的让你从中 受益的才是受益的源泉，而不是说只是单纯你读完书你拿到计算机文凭的学位。其实那个文凭可能说白了可能十年二十年后你会发现真的就一张纸罢了，
是这样。
对，就因为我突然想到说我是本科毕业回国一趟，是2023年，当时2023年回去过春节，然后我当时回国的时候跟很多好多年没有见的朋友就见了一面，大家一块儿吃了个饭聊聊天嘛，就叙叙旧。然后那些朋友他们上次见面他们对我的印象是停留在可能五六年前那个时候的阿龙，那个时候我还在可能是那个、可能在上大学之前的那么一个状态。然后他们很多人见我可能跟我聊了两三分钟之后只聊两三分钟话，然后他们就会突然感叹到说哇你怎么现在变化这么大了。然后像我自己可能是我会比较纳闷的，因为人可能人是永远可能 get 不到说我怎么变了，因为你经历那个过程可能你是感受不到自己的变化是怎么样的。但可能在外人来眼里他可能上一次见你是五年前，下一次他没有看到你这个过程，他五年后他突然觉得哇你这个人怎么感觉突然变了一样。但我后来又仔细想过，其实我觉得可能我想一想我跟五年前有变化吗？我觉得可能确实有变化，可能现在的话会更大胆的跟别人聊天，可能也会就是知道在什么场合该说什么样的话，然后可能也没有那么怯场。但是这中间的话就是肯定也不是说单纯是我肯定不能说因为我在去了美国某一个大学所以说我的这个样子，毕竟你也不是说所有人去了同一个大学大家都是然后最后都会有同样的变化。但我反思我的能让我带来这些变化的其实还真的就是那些像你刚刚说到的在这个过程中，然后我来到可能像我异国他乡在美国我要去独立解决很多问题，我要用我那个非常有中式口音的英语去跟各种各样的外国人去打客服电话，有跟什么印度口音各种各样的口音去聊天，然后解决这些问题可能让我更加独立。然后包括在这个旅途中认识了非常多的人，在社团里面跟我的导演然后跟其他的演员一起合作完成一部话剧，包括后来也自己导演话剧然后去带领一个团队去把一部话剧给制作出来带给观众。我觉得这些过程是让我去学会了可能怎么去跟人打交道呀，包括怎么去演讲说话呀。对，所以说就回到最后的话题上，其实我觉得大学可能像如果是我来总结刚刚你或者我的经历的话，我觉得可能重要的是你要去体验享受这个过程，而不要去太在乎最后落到你成绩单或者落到你毕业证正常那一张冰冷的结果。对，那好，那最后的话我们就稍微再收个尾吧，就是我们再升华一下，就是如果说像让你对当年入学的时候，我现在一想当年入学可能是七年前了，就对七年前要即将前往美国开始自己本科生活的那个你说一句话的话，你会选择跟大家说什么呢？可以是任何事情。
当初生活落子无悔，倒也不会后悔，我其实我做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我也不知道说啥，说点啥呢？七年前来美国，放手大胆的去拥抱这个生活里的任何变化，去享受生活吧。你会对自己说什么呢，阿龙？
我可能会对自己说，我说，我想想，我认真的想一段，那我可能会说，阿龙，你现在即将要去往一个新的地方，你之前没有在美国生活过，所以说你在这段地方一定会遇到非常多的困难，然后你在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也一定会紧张，也一定会怯场，但是请你相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千万不要让自己活得特别紧张，也不要总是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较。其实我觉得只要你能够做自己，去敢于尝试所有的事情，哪怕最后这个事情失败了，但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最后这个过程，好好享受这个过程， 最后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对，这可能是我对我自己会说的话吧，因为我最近很相信一个事情，就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结果不重要，就是也不是说你勇敢了就会成功，只是说当你勇敢的话，你会更去体验挑战这个事情的本身，而不是说再去在意挑战能否成功这个结果。
是这样，这个还是相当是认可的。这个主观能动性，你主动的去勇敢的去提出你的诉求也好，去把事情推向一个你想要的结果也好，主动这个主观能动性确实是很重要。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不会主动的去提我想要什么，或者不够勇敢啊，会有这样，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对，
挺好，弱点挺好的。
对对，是的，其实我也最近在反思这个问题，但可能就你要说突然改变，也许是件很难的事情。但我最近会这样提醒我自己，就是说一件事情，就算你最后真的没有成功，就算你尝试失败了，其实也没什么关系，至少这一段过程你是能够学到东西的。而且特别是就当你的心态是你去勇敢去挑战各种你之前没有尝试过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挑战本身就是乐趣了，最后的结果已经不重要了，当然成功了更好，但就算失败了，这段挑战本身其实就是一件非常令人享受的一个旅途了。
对，挺好的。
好，那最后呢，非常感谢抓哥接受我今天的采访，然后也谢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观众们收听这一次金星校园的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阿龙，然后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好的，拜拜。这个也是谢谢这个下图电台，谢谢阿龙的主持，大家拜拜，
再见。